事实上，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的确一连用了至少四个这样的问题来抓耶稣的把柄。其中第一个问题就记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27节到33节。
我把它念出来，马可福音的十一章27到33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次来问耶稣问题的是祭司长、文士跟长老。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公会就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庭，就是由这三种人所组成的。换句话说，这一次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庭派了代表来调查耶稣的事情。
他们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的权柄的是谁？
时辰啊，你想想看，这个时候如果耶稣回答说，我的权柄是从神来的，那么他们马上可以说耶稣是犯了亵渎神的罪，因为人怎么可以说自己有神的权柄，冒用神的名字呢？如果耶稣说，我有权柄，因为我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他们又可以说耶稣想要造反，要反叛罗马政府。甚至如果耶稣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承认，他们还可以说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大骗子，他根本什么权柄也没有。
可是耶稣的回答呀，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耶稣用同样的方法问了一个叫他们作难的问题，那就是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
对，我们知道犹太人为了尊敬神，他们忌讳用神这个字，他们只用天这个字。所以耶稣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神来的呢，还是从人来的呢？
我们前几次说过，施洗约翰呢是耶稣的先锋，他曾经为耶稣做见证，说耶稣是从神来的。所以如果这些个犹太的宗教领袖承认约翰所做的是出于神，那么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已经说明了耶稣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如果这些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昧着良心硬说约翰所做的只不过是人的工作，那么所有的犹太百姓啊，恐怕都要起来攻击他们，因为约翰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是非常明显的，一般人都接受他是一位神所差来的先知。
所以啊，以施洗约翰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有这么重要的工作，这些身为犹太领袖的人居然说不出他的权柄是哪里来的，这个等于是放弃了他们的职责，那么他们也就没有资格再来质问耶稣了。
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的12章13到15节的上半节。马可福音的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的上半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次来问耶稣问题的是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
金佩啊，为什么犹太公会要派这两种人来陷害耶稣，问耶稣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呢？
这个是因为法利赛人代表着虔诚的犹太人，他们一向就认为神的儿女只可以向神奉献，所以不应该纳税给外邦的政府。而希律党的人却代表着少数犹太人当中拥护罗马政府的势力，他们当然主张纳税给罗马皇帝，认为这个是应该的。
这么说呀，耶稣如果说应该纳税给该撒，法利赛人呢就可以出去告诉所有的犹太人，耶稣对神不忠心，是个懦弱的卖国贼。如果耶稣说不可以纳税给该撒，那么希律党的人立刻就可以去报告罗马政府，用颠覆政府的罪名把耶稣给捉起来。
对，可是耶稣的回答更有智慧。我们来念马可福音12章15节的下半节一直到17节。
马可福音12章15节的下半节到17节上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跟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在这个地方，耶稣先要这些法利赛人跟希律党的人拿一个银钱出来。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耶稣叫他们拿一个银钱，而且是从他们的口袋里边拿一个银钱出来的？
时辰啊，你知道一个人他的口袋里放着什么钱，就表示他在用这个钱，对不对？
没有错。
而且一个国家的钱币只有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才可以用，对不对？
的确是的。
那么现在法利赛人跟希律党人的口袋里面装的都是罗马的钱币，上面刻的是罗马皇帝的像，写的是罗马皇帝的名字，那么意思不是很清楚吗？不管他们的嘴巴里面承不承认，实际上他们已经接受了罗马政府的统治了。
经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明白了，他们既然已经接受了罗马政府的统治，他们就应该纳税给罗马皇帝。可是一个人如果接受神的管理，他也应该把神所要的献上给神，两者之间一点冲突也没有啊。
对极了。接下来马可福音12章18节到23节，犹太人当中另外一个党派就是撒都该人，他们自己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也设计了一个题目要来陷害耶稣。
我来念马可福音的12章18到23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
其实啊，撒都该人不但是不相信复活，他们也不像法利赛人那个样子的遵守很多口传的条规，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也就是圣经的头五卷书。
现在他们就引用摩西五经里申命记的25章5节6节的话，跟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跟耶稣辩论复活的问题，认为复活这件事情啊是说不通的。
没有错，耶稣的答案很简单，他首先一针见血地说出了撒都该人最基本的错误，然后呢，他也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神的真理。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2章24节到27节。
马可福音12章24到27节，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经济篇上所在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
使臣啊，你看耶稣很直接地告诉撒都该人，他们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神的话，不认识神的能力，想要用今世的想法来解决来世的问题，想要用人的想法来解释神的事情，这个当然是想不通的了。现在既然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主耶稣就用摩西五经里面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所谓荆棘篇的一段经文，神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跟雅各的神，来说明以色列的这些祖先都是永远活在神的面前的。
金佩啊，我还是不太清楚为什么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能够叫人知道他们是活着的呢？
因为圣经的原文在这个地方用的是现在式的动词，换句话说，神说我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我现在是以撒的神，我现在也是雅各的神，表示这些都不是从前发生过的事情，而是现在继续保持的一个关系。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当然是活着的咯。
想通了这一点呢，知道神是活人的神，那么死人复活也就不是问题了。
对，请时辰继续往下念马可福音十二章的二十八节。
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说，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弟兄姐妹，我们曾经说过，文士就是当时的律法专家，根据他们的计算呢，律法总共有613条之多呢，在这么多的律法里面，到底哪一条是最重要，到底哪一条比较次要呢？这个就是他们常常辩论的一个题目。
现在这位文士就用这个难题来拷问耶稣，要看耶稣怎么回答。
是的，但是耶稣的回答既简单又明了又肯定。我们看马可福音十二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呀，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
耶稣整个的答案其实就包括了两段旧约的经文，其中呢，他首先用的是申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他的头一个字就是是嘛，意思就是听啊，后来犹太人就叫这节经文做是嘛，并且每天一定早晚两次的诵读它，在会堂崇拜开始的时候也一定要宣读它的。
可见这节经文呢，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一定特别重要。
的确是的。至于耶稣下面说要爱人如己，因为我们知道爱人就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是爱神的延伸。约翰一书第四章的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不是说吗，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马可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那文士听了以后对耶稣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
是的，可见他已经明白了爱神爱人，这个就是律法全部的精义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困难当中，求主让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勇敢，什么时候该有智慧。
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
愿神赐福给您。
再会。
再会。